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女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7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三敦促本国的渔民继续在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和南中国海的其他地点捕鱼。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拉准将表示，虽然非国船舰无法上注，但是仍然会是加强巡逻，致力于保护他们专属经济区内渔民的权利。他说他们将会增加在菲律宾渔民所在的马新洛克浅滩和其他地区的巡逻。塔里拉对当地的电台是作出上述的表示。斯卡伯勒浅滩是亚洲最有领土争议的地区之一，中国在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了这个浅滩，并且部署海警和其他船只在渔场巡逻。菲律宾渔民上个星期在斯卡伯勒浅滩入口处发现了一个300公尺长的浮动的障碍，似乎是为了阻止菲律宾人进入传统的渔场而部署。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洛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将会采取一切适当的行动消除障碍，并且保护该地区渔民的权利。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随后发布影片，显示一名戴着面罩、通气管和脚扑的男子用刀割断了系在白色浮标上的绳，并且说按照总统指示成功拆除了障碍。中国对于菲律宾称为特别行动的做法谨慎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说，中方坚定维护黄岩岛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他们奉劝菲律宾不要挑衅之事。不过汪文斌星期三被问及此事时又说，菲方的所谓行动纯属是自娱自乐的闹剧。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星期三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面说，割断警戒线并非挑衅，他们先行动，他们挡住了菲律宾的渔民，他们对中国的行动是作出回应。印度陆军参谋长在星期二说，印度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稳定，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全球同时越发担心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潘德将军在印度和美国主办的印太陆军参谋会议当中是作出这个评论，会议着重加强军事外交与合作，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30个国家的陆军参谋长率团参加这次两日的会议，会议在星期三结束。潘德说，地区国家虽然努力建立一个自由的印太地区，他们正目睹国家之间的争议、言论和竞争，这个暗指在当地加紧活动的中国。潘德和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在演讲当中都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乔治在记者会上回答中国扩张问题的时候说，这个地区是美国的重要的要务。他说他们因此是这个原因在这里，比在太平洋任何其他地区举行更多的演习，建立所有这些。这次会议证明他们的团结与决心。潘德在随后举行的开幕仪式上面说，印度的展望重点是和平解决纠纷，避免武力，并且遵守国际法。他并且说，除了海洋安全的挑战，这个地区还面临陆地的安全和人道关注，包括领土的纠纷以及人工扩大的岛屿来到获得土地建立军事基地，这个又是暗指中国。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在星期二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巡视组上个星期会见了几十家国有企业的官员，指出了安全不到位等问题。随着与美国和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加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统治特征是致力于解决所有国内行业的国家安全风险。中共中央巡视组的批评在定期调查之后进行的。据官方新闻社报道，这些小组有些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对肩负的职责使命认识不深刻，风险意识不强，其中没有透露任何所涉及的公司的名称。中共巡视组发现的其他问题还包括这些公司领导人和其他一把手等关键岗位的腐败的风险。中国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主要国有企业，从造船公司到军方的供应商以及银行等都受到调查。中国最高体育机构国家体育总局亦都受到调查。巡视小组的结论公布之际，从前外交部长秦刚到国防部长李尚福等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员已经被剥夺头衔，或者神秘失踪，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而同时，中国足球协会的几名现任和前任官员今年在反腐败调查当中被捕。这个协会由最近接受党检查的体育总局监管。美国国土安全部在星期二宣布，作为防止强迫劳动的执法结果，又有三家中国纺织品制造商因被怀疑在他们生产线当中使用强迫劳动而被禁止向美国系进口产品。国际监督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在中国西北地区新疆设立拘留营地，用强迫方式榨取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等其他特厥语系民族的劳动。美国情报部门相信这三家总部在新疆的公司与中国政府合作，在新疆地区劳役和进一步迫害穆斯林少数民族。由美国国土安全部主导的跨机构组织强迫劳动执法工作小组表决将这三间公司纳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实体清单。这三间公司分别是新疆众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天山羊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和新疆天棉基业纺织有限公司。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的一份的书面声明中宣布，对美国政府2021年发布的更新版新疆工业链的工商咨询公布进行增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的这份声明说，这次增订是由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劳工部联合进行，目的在于让人关注中国在新疆持续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以及在当地普遍使用强迫劳动的证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17个州的总检察长在星期二对亚马逊提起诉讼，指责这家的电商公司非法垄断，对商品的定价过高，并以掠夺性的协议绑定商户。这宗的法律诉讼说，亚马逊规定如果卖家的产品售价低于其他平台，亚马逊就对他们是采取反折扣的措施，这个是越线的做法，而亚马逊就否认这些的指控。南韩法院在星期三裁定不批准向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主席李在明发出逮捕令，认为不存在他会毁灭证据的明确的风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香港中文大学一项最新嘅民意调查指，63%嘅香港人政治冷感。咁学者分析认为呢个情况会影响到香港政府嘅施政，或者更容易出错。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共加紧对党员嘅8小时外监督。咁分析认为呢个系显露出习近平嘅不安全感。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香港言论自由方面嘅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中国政府秘密要求各国抵制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嘅仔出席联合国嘅活动。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二，是黎智英被香港当局以多项罪名为理由未审关押的第一千日。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林鉴锋在香港的报道。
本周二是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香港当局以多项罪名为由未审关押第一千日。他的仔黎崇恩将会在明日受邀担任联合国举办活动的港员。
但是路透社报道指，
至少四名外国外交官收到中国外交部官员致函，要求各国杯葛这一次活动。有评论指，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黎智英是支持香港民主化活动的标志性人物，所以必须用尽方法阻止黎崇恩发言，消除各国就此事向中国施压的机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明日举行媒体自由在香港的研讨会，黎崇恩将会是其中一名受邀出席的港员。活动刚好在其父黎智英于中国当局在2020年订立港版国安法之后，被当局以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刊印及复制煽动刊物罪而被囚第一千日的翌日举行。消息指该活动获美国、法国和德国等至少22个国家赞助举行。
路透社证实，至少有四名在瑞士日内瓦的外交官收到来自中国官员的信函，
内容是要求各国以各种方式避免参与这一次活动，而且当中三个人透露中国官员个别接触其他国家外交官，要求他们不参与，甚至表示不支持该活动举行。目前尚未有任何外交官就事件作出任何回应。中国则是一直以来声称与香港相关的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预。跨国民间团体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属下的英国及欧盟倡议暨公共事务总监马克沙巴率先就相关事件发表意见。沙巴指出，中国作出这些行动是显出他们在面对公众审查方面的软弱和不安，因此呼吁联合国的外交官和相关人士应该出席该活动，并直接从黎崇恩口中听闻香港的媒体自由如何被损害。曾经举办多次七一游行，现在已经解散的香港民主派政治团体民权人间阵线的副召集人，现在旅居日本深草的叶锦龙表示，向各国施压是中国政府惯常使用的伎俩，因此对事件不觉得奇怪，只是因为黎智英身份特殊才会引起大众更多关注。他认为中国政府这种向其他国家施压的做法反而令各国感到奇怪。他和美国之音说，
外国人的想法就会是觉得，即是我去听，我去听一个人讲嘢，做乜你要阻拦我咧？关，即系其实，即系佢讲啲乜嘢，佢究竟讲嘅嘢系真系假？我判断其实应该系喺个外国人嗰度，而唔系即系而唔系中国政府决定嗰样嘢真定假。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认为，黎崇恩希望拯救父亲离开囚房是人之常情，所以中国政府若然尽快审讯黎智英案，让控辩双方都能够在大众面前展示足够理据，并作出适当裁决，对北京和黎智英双方都是最好的安排。
不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史建宇话俾美国之音知，
中国政府认为黎智英是支持香港民主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因此绝对不希望黎智英再受关注。史建英话，
这个中国政府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很普通、很小的事情。
他说这一件不是小事，对中国政府来讲是大事，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对香港进行高压手段，所以如果从宽处理黎智英的话，此例一开，中国政府就要重新处理国安法问题，他们短期内不想碰这一单案。由于黎崇恩一开口就肯定会提及黎智英的案件，所以无论他是出席什么活动，对中国政府而言就是向他们施压，那是绝不允许的。年75岁的黎智英被控多项控罪，目前因欺诈罪成，判刑5年9个月，在赤柱监狱单独囚禁，每日只是容许50分钟在室外活动。与此同时，黎智英亦都因被控香港国安法而被关押超过1000日，案件多次延期，暂定今年12月18日开审。黎智英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因此，黎智英的仔黎崇恩多番在外国为寻求父亲获释而奔走。在今年4月，黎崇恩和英国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见面，但是英国首相辛伟成和英国外相祁湛明未有回应黎崇恩的会面要求。及至本周一，保护记者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等10个关注国际新闻自由和人权的组织共同联署呼吁辛伟成立即采取行动，确保黎智英能够被香港当局释放，至今仍然未获得辛伟成和英国当局的回应。
中国加紧对党员八小时外嘅监督。咁分析认为呢个情况显露出习近平嘅不安全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中共上个礼拜重申，党员监管从严，咁工作之余嘅八个钟头之外，亦要管起力。跟住又推出咗五年反腐规划。咁对此，分析人士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贪十年，贪腐仍未见底，最终恐怕会系反噬佢自己，拖累到佢嘅领导权威，并且面对中国社会情势动荡。咁习近平再收紧党员嘅监管，系凸显出恐怕系佢嘅执政不安全感。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喺台北嘅报道。
自九月份以嚟，中国多地推出各式嘅八小时外嘅党员监督管理办法，强调扩大针对党员干部私生活嘅严管。根据中共中纪委九月十七号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微信公众号发布嘅公告，极少数党员干部喺上班时间嘅八个钟头之外去搞小圈子、转型关系、打牌赌博、沉迷电游、大吃大喝、灯红酒绿、酒驾、醉驾，甚至系收钱收物谋取不法利益。该公告因此强调，对党员干部工作之余嘅八小时之外啊，亦都要管起嚟。中共呢一类嘅八小时外嘅党员管控措施，其实并不少见嘅。尤其习近平打贪十年嚟，相关纪律规范早已经细化收严，但中纪委上个礼拜明言，呢一轮嘅监管重点在于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调动家属与重点监督年轻干部，要求让八小时外监督从机关大院拓展到家庭的后院。除了中纪委的公告，中共中央办公厅九月二十号亦都印发《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年到2027年》，并发布答记者问的新闻稿。根据新闻稿，中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坦言，虽然中共十八大之后持续反腐，但是腐败案件的存量尚未见底，增量仍在发生，暴露出的问题形形色色。他还强调，未来五年中共将会全面从严整治，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过不理是最新的五年反腐规划，定是老调重弹的八小时外党员监管，中国网民都不是太过买账的。一名来自北京的网民在微博留言批评中共大搞形式主义，掩耳盗铃。另一名来自四川的网民亦都在微博吐槽反击，八小时之外亦都不是年轻干部的特权，有几个贪污受贿、转言关系的党员是在上班时间搞的。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李哲全分析，习近平统治下的共产党对于干部监督有五类的做法。第一，机制面调整，例如是派驻纪检委、监察组等。第二，政治教育、政令宣达。第三，试图规范权力的边界。第四，纪法相司，规范化监督工作，依法管理党员。第五，监督自身，防止灯下黑。他说，中共中纪委十年来不断循环这五大干部监管办法，但政令口号解决不到纪律的问题，只是靠内部监管，亦都只是缘木求鱼。因此最近再换个八小时之外的新讲法，只能够讲中共治党已经冇晒办法。李哲全表示，中共一党专政之下，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与国家安全机关全部都是自己人，官官相卫自然就不在话下了。而当党员攀上权力最高位，亦都自然会将国家和个人权力划上等号，要求他一切奉公守法基本上违反人性。因此中共无论发布多少政治文件或者拘捕过多少人，贪腐问题都是难以根绝，因为只靠内部监督，即使扩大家属参与，仍然一样陷入自己人管自己人的无解循环。
它是死结，这个死胡同是走不出去的。只要你永远不把这些权力放给可以制衡你的第三方，你永远都是自己管自己，你永远都管不好。
李哲全对美国之音说，他内部管理是一个死结，这个死胡同是走不出去的。 只要你中共永远都不将这个权力放给可以制衡你的第三方，你永远都是自己管自己，你永远都管不好。李哲全警告，中共贪腐问题终将冲击到习近平的执政正当性。他说习近平一上台就大力打贪反腐，受到人民支持，但十年过去了，贪腐却仍然未见底，就连他自己的人马亦都屡传涉贪，例如中国前外长秦刚被爆违纪，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亦都传出涉贪腐调查，这个都超出了中纪委的处理的层次，因此突显出习近平打贪失败和领导用错人的执政败笔，将使到他的威信持续受到质疑。位于台北桃园的开南大学人民社会学院教授兼院长张执中著有《习近平时期中共干部监督与动员》一书，他说他都观察到习近平近期将党员互相监管塑造成一场全社会的运动，例如中纪委的八小时外文件针对地方领导和基层干部，再配搭五年反腐工作规划，如同回到1957年反右运动的整肃氛围，要求大家都参与监督。张执中举例，五年规划显示反腐败已经不单止是中纪委的工作，而是全党都要投入，要联合所有部门监视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同时亦都要互相监视，塑造全面性的反腐氛围。他说这个反映出习近平面对中国动荡的社会形势，他要用严管的方式将干部绑住。张执中表示，习近平极需要让外安内，因为外有美中关系的紧绷，内亦都有治理和斗争的压力，这个恐怕令到习近平显身严重的不安全感。他说中共的腐败积弊难返，习近平自嘲是在到收拾前几代的烂摊子，但其实他加强干部监管的出发点还是在到固有权力的。张执中对美国之音说，
他其实在意的还是他无法掌控，他一直觉得中央没办法完全的掌控这些干部的行为啦，那只好用更强的手段。
他说习近平其实在意的还是他没办法掌控，他一直觉得党中央未有办法去掌控，他一直觉得党中央未有办法完全掌握这些干部的行为，只好用更加强硬的手段或者更多的监督去迫使他们干部必须要听话，但基本上地方和基层干部亦都不是那么听话的，他们还是继续做他们本来的那一套。张执中分析的中共贪腐问题的核心在于独占权力，缺乏制衡，他说地方干部利用职权收受礼金或者为亲属谋利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包括人事或者组织部门买官卖官，商务部门利用审批权获利，但这些问题都发生在公务任内，和八小时外的私生活根本就无关，各地近期颁布的监管办法根本就本末倒置，亦都沦为宣示效果，其实是变相众所周知党员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位于澳大利亚的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冯纯亦都同意中共集权专政先制腐败问题的核心，中纪委再喊从严治党不过是官僚作风，应付习近平的形式主义。他说中共的治理形态是集团主义统治，为稳住政权不惜全面控制社会包括人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党员工作之余的八小时外一直都在管理范围内。冯顺义认为这一轮的党员监管宣示恐怕是习近平近期表达的关注，下属机关就表忠呼应，未来都可能真是逐一些典型的来到展现监督绩效。但他批评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习近平打贪十年都是假的，成效不彰，中国不论是立法或者党内规章都已经紧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官场上上上下下都是两面人，公开场合讲一套漂亮的说话，但私下作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执掌监督的几位部门。冯顺义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中纪委或者地方的纪委是权力最大的部门，也就是最腐败的，底下必须想办法去讨好他们，才能够过关，也不受制约，其实受损作恶才可以整人。
他说中纪委或者地方的纪委的权力最大的部门，也就是最腐败的 底下黨員必須想辦法去討好他們才能夠過關。紀委因為不受到制約，他其實授權作惡，他可以整人，咁底下嗰啲人呢，你如果唔想被整，咁你就要去賄賂上門路。馮順義表示，反腐已經危害到黨內領導幹部嘅利益，因此打貪口號越叫得兇，官員就冷靜怠政嚟到對付。換言之，接到任務兩手攤，碰到問題兩眼黑，左躲右閃，上推下卸，只要唔好出事，寧願唔好做事，凡事做做官樣文章，唔會做實事。咁佢話，在專制的中國，權力不受制約，腐敗就冇盡頭。若果缺乏獨立的司法和傳媒機構，中共黨內的監督作為充其量只是清算和政治鬥爭的工具，或者是欺騙民眾治理有方的謊言，永遠都不可能達到真正有效的反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賢發自台北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报道有关香港人对政治嘅感觉。咁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最近公布嘅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接近63%嘅受访者对政治缺乏兴趣，较旧年嘅调查上升咗7.4%。咁调查又显示55%嘅受访者同意政府官员并不在乎香港市民嘅想法。咁超过一半嘅受访者认为政党唔能够代表市民意见。有学者分析呢个民调结果，认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候选人嘅提名以及参选资格都被政治审查过滤，系导致香港人政治冷感嘅主要原因。上届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投票率创新低，只有30%，市民政治冷感亦会影响到政府的施政更容易出错。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将会在10月25号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首次爱国者治港的区议会选举也将会在12月举行。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上个星期三，即是9月20号公布一项有关市民对政治兴趣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接近63%的受访者对政治缺乏兴趣，较去年的调查上升7.4%。这项民意调查在7月20号至8月21号进行，以电话随机抽样成功访问了711位18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调查列出一些表达政治意见的途径，询问市民过去一年有没有透过这些途径就地区或者全港性的问题表达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的受访市民并未积极运用这些途径表达意见。调查发现，接近84%的受访者完全没有透过区议员或者立法会议员表达意见，超过81%的受访者完全没有透过非政府团体反映意见，另外有超过83%的受访者完全没有直接向政府部门或者有关官员反映意见。調查列出一些可能影響市民政治興趣的意見，結果顯示55%的受訪者同意政府官員不太在乎市民的想法，較去年的調查上升7.3%。另外有接近52%的受訪者同意，好似我這一類人對政府的政策並沒有任何發言權，較去年的調查上升接近9%。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候选人的提名和参选资格都被政治审查过滤，是导致香港人政治冷感的主要原因，亦都反映在上届2021年的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的投票率创新低至只有30%，相比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创纪录的超过70%投票率下跌超过40%。
你现在这个选举 喺個提名同埋參選資格嗰度已經完全俾呢個政治審查去過濾過，咁你個選舉根本就唔係真嘅選舉，唔係有公平嘅選舉咧。即係你已經喺過程裏面利用行政權力去剝奪咗好多人嘅政治權利㗎咯喎。咁、所以我覺得咁，我覺得香港人唔去投票，即係話唔認為應該支持呢啲選舉咧，呢、這個好自然，因為你點選都係選舉嗰班人。咁我覺得即係既然上一次嘅立法會選舉已經充分顯示一點，特別你都上一次立法會選舉同2019年十一月嗰個區議會選舉做一個比較，你更清楚知道個分別係嘛？咁所以香港人得到呢個結論，其實喺上一次立法會選舉裏面，佢已經透過啲行動表達咗出嚟㗎啦。
對於調查顯示55%的受訪者同意政府官員不太在乎市民的想法，鍾建華表示反映很多香港市民已經不在乎政府的施政，對特首的施政報告和財政司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公眾諮詢都漠不關心，甚至官方舉辦的地區公眾諮詢大會參加者都是經過篩選。
以往你知你報告派嗰陣時，啲人排隊去攞噶嘛，但係今年都唔見啦，即係今次先報告啊，同埋啲人都即係對上一次啦，我講啊，其實啲人啲先報告都唔睇添啦。咁所以其實嗰個香港人對施政報告或者其他嗰啲財政預算案嗰啲個反應咧，完全係同呢個政治上覺得即係我冇需要參與呢個虛假遊戲係完全一致的，我覺得。咁你即係當啲人個個都唔理嘅時候，咁你同對施政有咩影響？簡單講，個政府即係表達意見嗰啲話，有平台表達意見嗰啲，全部都係政府自己陰點咗或者篩選咗嘅人。咁佢嚟講，佢做乜都容易咗好多啦。而家立法會要錢就有錢，要過某啲例就過某啲例，完全都冇阻力，亦都冇 debate 啦，係嘛？
鍾建華表示，香港這種政治一言堂的現象，表面上政府的施政好像更加容易，但是實際上市民的政治冷感也都會影響政府的施政，更容易出錯。
因為即是你任何政策，如果你純粹官員自己公務員閉門造車，或者一班只是內圈人物給意見的話，你事實上很容易就即係忽略咗一般，你測試唔到公眾嗰個反應，咁所以佢出錯機會比較高。
鍾建華表示，如果政府施政願意講開言路，接受公眾表達嘅意見去制定政策，一旦出錯，市民都願意承擔一部分嘅責任。但係而家香港市民政治冷感嘅情況下，認為政府唔願意聽取民意，對施政漠不關心，政府就要承擔自己所有決策失誤嘅責任。例如最近推動夜經濟嘅香港夜繽紛活動，不斷被市民挖苦。
咩夜紛紛啊咁樣，你咪講咯，你咪做咯，大家都冇俾意見，大家都唔理，亦都好冷淡嘅反應。事實上嚇，咁你到頭來你咪見到大家咪即係喺各種方式挖苦你啊嚇。咁你使咗啲錢，大家亦都覺得你使冤枉錢啊咁樣。咁到頭來要問責任，到邊個責任？咁我覺得個問題就係即係一時嘅利便，造成嘅結果就係容易出錯，同埋咧係令到個即係成個社會會去為一啲施政上嘅困難問題咧，承擔責任。咁呢個係一個好理想嘅社會，但係香港而家政治係咁。
至於調查發現，接近84%嘅受訪者完全冇透過區議員或者立法會議員表達意見。政治學獨立學者、時事評論員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結果反映國安法之下市民唔願意表達意見，亦都認為愛國者治港下嘅區議員或者立法會議員唔能夠代表民意。
咁因為而家香港係國安法大曬啊嘛，所以啲市民就覺得，你政府可以隨從國安法檢控一啲批評政府嘅市民，咁梗係唔出聲啦。咁然之後，你愛國者治港就係攤喺度個躺平做嘢啊，淨係喺度即係呃飯食啊咁樣，咁更加唔會覺得啲愛國者或者甚至而家民建聯工聯會或者甚至自由黨嗰扎會代表到佢哋啦。
黃偉國又表示，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3年以嚟，市民回應民意調查亦都會擔心犯法嘅風險。佢認為國安法亦都係造成市民政治冷感嘅原因之一。
咁所以我覺得第一樣嘢，肯接受訪問嘅受訪者已經好難得，因為 好多受訪者都覺得會唔會接受呢個訪問都會即係可能俾一啲負面嘅評分或者意見，會唔會觸犯國安法啊各方面。咁所以即係呢個信息都好明顯，就係市民嗰種政治冷感啊，或者對政治漠不關心啦、啊，其實係由成個政治制度或者一個政治文化喺國安法之下嘅一個咁嘅情況造成咯。
調查亦都列出一啲市民對香港政黨唔同功能嘅意見，結果顯示超過五成嘅受訪者認為政黨唔能夠代表市民嘅意見，較去年嘅調查上升超過15%。超過47%嘅受訪者認為政黨唔能夠有效監督政府。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調查發現市民對國安法下仍然運作嘅民主派政黨都唔係太信任，可能係覺得呢啲民主派政黨包括民主黨等等都仍然係抱殘守缺，甚至覺得民主派政黨都唔應該再參與愛國者治港嘅選舉。
第一樣嘢，我覺得佢抱殘守缺啦，因為好多民主派嘅支持者我覺得他們根本都不應該再去選舉了，因為現在的選舉根本就不是朝了一個民主發展的方向去做。如果民主黨就更加是個政治包袱更加大，因為他的黨就叫民主了，但是就既然民主你還去參選，那我相信他們很多支持者會覺得是一種抱殘守缺。
譚美德又表示，調查結果亦都反映香港人對政制前途嘅一種無力感，因為喺國安法實施之前，香港民主派仍然有民主黨、公民黨等較具規模同埋民意支持嘅政黨，可以喺政制走向民主化嘅發展上有較大嘅討價還價能力。但係國安法之下，過去幾年公民社會嘅民主派政黨同埋組織全面土崩瓦解，能夠留下來嘅亦都唔知能夠運作幾耐。
啲早前公民黨話解散，其實成個香港嘅社會或者民間基本上係可以話即係唔知都冇乜大家有一個好大嘅意見，因為諒解嘅諒解不捨話不捨，但係亦都好明白佢哋做唔到啲咩嘢。所以其實依家個情況只不過發生喺民主黨身上。所以另外一種係除了覺得佢係抱殘守缺之外咧，多一點我會覺得係香港人對即係我哋個政改或者政制發展咧，特別係邁向即係所謂民主化嘅進程裏邊咧，喺基本法所講嘅最終達至普選呢樣嘢咧，係覺得非常之無力。咁呢種無力感，佢嗰、那個最象徵嘅意義或者比較得到出嚟嘅話，佢就對現在大攞緊全民主黨都不信任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近日多次公开发表批评中国嘅意见，并且喺社交平台上频频嘲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北京嘅高层。咁专家认为，白宫或者系可能借伊曼纽尔去对中国方面表达无法认同，但系唔方便表达嘅意见。咁伊曼纽尔嘅强硬作风咧，更加能够推动日本强化防卫。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喺台北嘅报道。
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9月22日喺东京发表演讲，指责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底发布嘅最新2023年版标准地图显示，喺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权益嘅新地图等，加强对周边国家嘅干涉损害他國主權。伊曼紐爾對中國的態度向來都強硬的，除了在演講、記者會等場合針對中共惡意釋放假消息、軍事威脅等作為連續公開批評之外，更加在社交媒體平台連連重炮批評習近平，並嘲諷北京當局人士的議題，引起相當大的關注。過去兩個禮拜以來，伊曼紐爾接連使用北京政府之謎的標籤批評習近平的政策和用人失當，並猜測大陸前外長秦剛、火箭軍司令、國防部長李尚福相繼神隱的原因，稱習近平的團隊好像英國偵探小說家克里斯蒂的小說無人生還。美國國家廣播新聞網 NBC 9月20日報導，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日前已經提出警告，要求 伊曼纽尔和其幕僚近期不要再发文嘲讽习近平或议论大陆相对敏感话题，否则将会使到美国方面期待利用十一月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拜习会无办法盛行，甚至冲击到美中两国关系。但伊曼纽尔办公室立即透过产经新闻否认了这个消息。前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海军陆战队武官、日本战略研究论坛 JFSS 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表示，伊曼纽尔被称为美国政坛的蓝波，是民主党内的对中英派，长年在美国政坛打滚的他向来善于讽刺和揶揄对手，用辛辣的言辞攻击中国是家常便饭。他认为作为驻日大使，伊曼纽尔藉由强硬的作风去推动日本在防卫开支、军事能力大幅提升，并且对台湾展示更公开有力的支持。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You know, Rahm Emanuel, he has to do more than just keep the relationship on an even keel, to keep it going steady. He needs to improve it and to get the Japanese.
纽瑟姆说，伊曼纽尔还需要完成更多的任务，不可能只是保持美日关系平稳发展，他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要推动日本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强化防卫方面以及支持台湾安全等，这个是他作为驻日大使成功与否的关键。我认为他在推动日本强化防卫，其实这位强悍言辞犀利的为所欲为的人，对于抗中都是颇能够起到作用的。刘森武认为，伊曼纽尔对于中国的强硬作风属于他的个人风格和坚持，和目前拜登政府的对中政策有所出入。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当代日本研究学会副会长黄云仁对美国之音说，表面上来看，伊曼纽尔近期的作为并不符合目前拜登政府试图降低美中冲突的意图。他指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9月17日與王毅展開馬拉松式的對話，國務卿布林肯與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9月19日又在聯合國大會會面，伊曼紐爾卻對中國連珠炮似的批評，的確感覺會使到美中關係猶在觸礁。但是黃雲仁認為，伊曼紐爾的發言可能是設計好的，因為白宮方面不方便表達的意見，例如地圖爭議以及中國內部近幾個月的人事問題，可以藉由伊曼紐爾來到表達。他說，
目的就是要揭露，即便美方願意與中國在很多分歧上進行溝通與管控，但是白宮對於中國這個政體的很多政策或是当前的发展期。
黄云仁说，目的是要揭露，即使美国愿意同中国在很多分歧上进行沟通和管控，但是白宫对于中国这个政体的很多政策或者是当前发展形势是很不认同的。黄云仁指出，特别是在中国政府的透明度方面，中方对于内部人士的问题现今都还是采取回避不回答的方式，这个无疑地令到美国在其他项目没办法和中国建立起足够的战略信任。他认为，伊曼纽尔维护日本在主权、核电站处理水排海等议题的立场，亦都符合他作为驻日本大使的任务。伊曼纽尔9月22日继续在 X 平台贴出几张高空侦察照片，显示中国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之后，中国渔船在9月15日仍然于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捕鱼。自8月24日日本开始执行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中国就宣布禁止进口所有日本水产品。伊曼纽尔谴责中共禁令，并几度前往福岛声援日本渔民，在 X 平台公开他食鱼生的照片，以证明日本水产品的安全。中国对此表示，伊曼纽尔应该停止偏袒日本的不负责任行为。日中关系因为核处理水排海一事恶化，日本对于中国最大的课题是核处理水排海的问题。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月20日在纽约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将会在所有层面谋求与中国紧密沟通，日方以习近平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脑会议为前提，将会探寻实现约一年来首次会谈的机会。分析人士指出，伊曼纽尔在日本议题上的发言可能造成岸田文雄内阁对华外交的负面影响。当代日本研究学会副会长黄云仁认为，岸田文雄政府可以推责说美国外交官的发言与日本政府立场无关，以作为切割， 中國亦都冇辦法就此扎救去日本。另一方面，伊曼纽尔對於中國八月底發表新地圖嘅批評，亦都重申咗日本在意嘅領土主權問題。呢個方面同日本官方就此問題透過外交管道向中國抗議新地圖中嘅無理與霸道劃界內容嘅方向係一致噶。黃雲仁係咁樣講噶。
伊曼纽尔的發言是要讓中國知道，美國等其他的國際社會的國家並沒有接受中國的主權認知，這是有利於將來的談判籌碼。
黃雲仁說，伊曼紐爾的發言是要令中國知道美國等其他國際社會的國家並沒有接受中國的主權認知，這個是有利於將來的談判籌碼。伊曼纽尔9月22号在东京发表演讲时呼吁深化日美韩三国合作压制中国，并表示期待清日本的作用很大。美国的战略判断认为，比起俄罗斯，现今中国才是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必须全力去对付中国。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助理教授徐云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一韩两国是美国在东北亚的同盟国，因此2022年2月11号美國白宮公布了新版的印太戰略報告，特別強調要深化和日本和南韓的盟友合作，打通日韓，以拓展美日韓三邊合作的體系。他指出，隨著日韓逐漸修復因為歷史問題造成的敵對狀態，岸田文雄與南韓總統尹錫月上半年互訪恢復返穿梭外交，才能夠形成8月份在美國大衛營順利舉行的歷史性美日韓峰會。他說，美國推動的亞洲版小北約主要是以日本為戰略基地，其戰略目標就是維護印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而日本成功地與南韓友好升溫，顯然日本在美中衝突的架構之下，不單止扮演日美同盟和日中友好這個戰略平衡者的角色，跟從原來經濟大國逐漸邁向政治大國，大大提高日本在國際之間外交實力與安全保障的影響力。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教授黃雲仁認為，八月的大衛營三國峰會之後所發表的大衛營原則、大衛營精神、協商承諾，可以作為看待日本如何扮演和以往不同的角色的重要指標。他指出，除了日韓願意各自歷史爭議與美國形成三邊的制度性軍事合作與協調，日本在心態上亦都已經擺脫了過去被動的備戰策略，轉而認知到必須積極主動地備戰，對於台海局勢有更深的警惕。黃雲仁最後是這樣講的，
過往日本擔心的是中國勢力擴張將影響到朝鮮半島穩定以及雙邊在歷史上的領土爭議權，但是現在日本方面更擔心的是中國對，
過往日本擔心的是中國勢力擴張會影響到朝鮮半島穩定以及雙邊在歷史上的領土爭議權，但是現在日本方面更加擔心的是中國對於台海穩定的影響。他表示，除了可能因為台海戰爭所引發的區域不穩定導致日本的經貿利益受損之外，更重要的是台海一旦爆發戰爭，日本被迫涉入戰爭，所以日本現在不得不做好準備，這個日本積極在亞洲安全發揮更大作用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一看美国联邦调查局如何回应人工智能危险的警告。 正如好多美国人开始探索点样去使用 AI 人工智能，令到佢哋嘅生活更加轻松一样。咁美国嘅对手同犯罪组织咧，正在利用呢一项嘅技术去推进以牺牲美国人利益为代价嘅计划。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一响华盛顿举行嘅一次网络安全会议上边系发出警告，声称人工智能有被滥用嘅成熟机会。克里斯托弗雷表示，犯罪分子以及敌对嘅外国政府已经响利用呢项嘅技术，但系佢未有透露具体嘅细节。克里斯托弗雷表示，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肯定可以通过自主化任务来节省守法公民的时间，但它亦都可以令到坏人更加容易地做一些事情，比如生成深度伪造品以及是恶意代码，并且可以为构成威胁的行为体提供一个工具来开发越来越强大、复杂、可定制的工具以及是可扩展的能力。他表示，聯邦調查局正在努力識別以及追蹤那些使用人工智能來傷害美國公民的人，但是他補充說，聯邦調查局對使用人工智能本身持謹慎態度。他表示，在聯邦調查局為了走向威脅的前頭，他們是正在確定如何在符合道德以及法律的情況下利用人工智能的共幹作用來完成他們的工作。当美国之音联系联邦调查局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拒绝详细说明他们对使用人工智能的担忧。该局亦都未有透露该个机构几时或者是是否使用了人工智能，即使是在有限的基础上边。不过，其他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目前正在使用人工智能。根据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国土安全部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打击芬太尼贩运、打击儿童性剥削，并且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同时推出了人工智能使用指导方针。国土安全部长阿力康德罗·马约卡斯在上个星期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人工智能是一种强大的工具。他说，我们必须要继续跟上这种快速发展的技术，并且以透明以及是尊重我们所服务的每个人的私隐、公民权利以及公民自由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国土安全部还发出了指令，旨在防止人工智能的使用受到有偏见的学习模型以及数据库的影响，并且令到美国公民可以选择退出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系统。但是在美国政府多个部委当中，大家是对人工智能可能造成潜在的损害的担忧是与日俱增。比如联邦调查局官员在七月份警告说，暴力极端的分子亦是恐怖分子一直在度试验人工智能，以更加容易地制造爆炸物。他们表示，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似乎倾向于利用这项的技术来进行从小打小闹的犯罪，到金融抢劫以及是其他的各种活动。不过最引人担忧的是中国。国家安全局的官员警告说，北京去年开始使用人工智能通过他们所谓的假新闻频道进行宣传。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局长弗雷德里克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的一次网络安全峰会上面表示，这个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他补充说，人工智能将会使到恶意影响行动更加有效。私营网络安全公司加剧了这种的担忧。比如微软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警告说，同中國有關的網絡行為體已經開始使用人工智能來製作吸引眼球的內容，以進行虛假信息的傳播。這些信息已經受到美國選民的留意。微軟表示，他們可以預期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將會繼續完善這項技術，但是如何以及何時大規模部署這項技術還是有待觀察。中國則一再否認不當使用人工智能的指控。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微软报告发布之后回复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及智库 指责中国利用人工智能来创建虚假社交媒体的账户，传播左卫的亲中信息。这些言论是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亦是恶意猜测，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本月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候指出，民主在世界很多地方仍然受到威胁。拜登总统解释说，我们将捍卫民主，这个是我们应对世界各地挑战的最佳工具，而且我们正在努力展示民主是怎样在关乎人们生活方面为人民谋取福祉。
The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addresses the enormous need and opportunity。
全球基础设施以及投资伙伴关系旨在是解决中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需求和机会。透过策略性、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我们可以打开巨大的私营部门资金来源。七国集团已经承诺2027年筹集6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资金，这一类集体投资造福很多的国家和领域，例如洛比托走廊将横跨非洲，从安哥拉西部港口延伸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尚比亚，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加强非洲的商业和粮食安全。所有这些伙伴关系都不是为了压制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活动。拜登总统指出，他们关乎我们共同未来的正面愿景。
When it comes to China, I want to be clear and consistent. We seek to responsibly.
谈到中国，我想明确地而且一致地表示，我们寻求负责任地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以避免陷入冲突。我讲过，我们支持去风险，而不是与中国脱欧。我们将对侵略以及是恐吓进行回击，捍卫从航行自由到飞越自由再到公平的竞争环境的道路规则。这些规则几十年来帮助了维护安全和繁荣。拜登总统表示，美国亦都将会继续努力减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构成的全球威胁。
This year, we safely destroyed the last chemical munitions in the U.S. stockpile.
拜登表示，我们安全地销毁美国库存的最后一批化学弹药，履行了我们对实现无化学武器世界的承诺。我们谴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继续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但是致力于透过外交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我们正与合作伙伴共同应对伊朗威胁地区以及全球安全的破坏稳定活动，坚定地履行我们的承诺，永远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美国将会继续透过联合国寻求合作与伙伴关系，正如拜登总统所说，这个是全球领导力的基础。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